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展现给修炼人的神奇窗口，作者一名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日。我曾多年修炼，但成果都不显著。可自从师父给我开启了这扇门之后，我的内心里就充满了真善神，仿佛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宇宙中最重要的就是真善神。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大法与法理时，我心里就非常激动。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眼中都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因为对我而言，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神奇。在我修炼的第15个年头，我接触到了明慧坊。在那之前，我修炼中起伏不定，我与家人闹了很大的矛盾。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些是修炼路上师父为我设的考验。尽管知道这些，我还是没有过去这个关，总想着做个常人还是要容易得多。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这些麻烦往往来的时候都是很突然，很尖锐。有的时候你们知道自己在修炼，好像也很难放下那颗心，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是最终大家在修炼中，你还得走过去，你自愿的不自愿的，反正是得经过这样的事情，不断的磨练你，最后还是把这颗心放下。就在这些起伏之中，我们团队开始了明慧项目，创建本国语言的网站，并且把相关的事情做好花了很长时间。对我而言，成立这个语种的网站似乎也是一种修炼历程。为了网站能够顺利开通，我几乎晚上没有怎么睡觉。尽管这样，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累。反之，我沉浸在一种平静与喜悦之中。每一篇我翻译并且上传网站的文章也都与我的执着息息相关。师父也让我从中得到了启发。那时我的脚出现了一些状况，具体来说，我的脚一天天肿起来，让我无法站立或行走。我非常清楚，这是因为我在做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并且师父在清理我的身体。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也不再担心脚的情况。就这样，我们语种的网站开通了，我们团队开始定期上传并发表文章。就在这里，我脚发炎的地方开始破裂，我感觉好像身上卸下了一个肮脏的包袱。就在明慧网站开通不久，我们开始翻译明慧20年报告，其中的一句话让我深受感动。每一个故事都是了解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生活准则的窗口。的确如此，而且每篇文章似乎都把我带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喜悦、痛苦或祥和等不同的境界。就在翻译与阅读这些文章时，我也注意到与我修炼关系很大的两个方面。首先，我意识到自己过去不知道向内找。当遇到问题时，我会想自己有什么不足之处，但往往很肤浅，也就是说，我没有往深处想去找事情的根本原因。我非常感谢那些向明慧投稿的同修，从他们那里我学会了去找事情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另外就是我体会到，不管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不管这一切有多乱，我们都不要为其所动。我曾经有过严重的家庭矛盾，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乱糟糟的。但我悟到自己要做的就是修炼，而不是被周围的常人社会所带动。 师父告诉我们要放下执着与无为。当我把自己与周围的环境隔开时，我就能保持平静，不被其干扰。与此同时，我也能够改善家中混乱的局面。这种情形经历了大概一年，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我都能保持平静。渐渐的，这种混乱状态开始渐退，情形开始好转。我非常清楚，这与我的提高有关。在过去，我的修炼不精进，甚至混同常人。但当我依照着法修炼时，事情就开始好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地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我的理解是，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坏，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好。我们只是要做该做的事情，并且不被负面因素影响，否则我们的修炼与所做的项目都会受影响。我会继续通过明慧项目修炼提高，我希望能够在修炼路上走好，圆满功成，与师父回家。谢谢师尊。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明慧项目中修炼自己，作者韩国法轮大法修炼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2014年得法，在2018年读了师父的相关讲法后，便萌发了一定要参与明慧网工作的念头。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有的媒体都在救人，了不起，都在正法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功德无量。但是呢，唯独明慧网是大法对外的窗口，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平台。世界各个角落的大法弟子，包括大陆大法弟子，他们交流的平台，这是任何媒体都做不到的，取代不了的，更功德无量。刚才他们讲了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他们干啥，还觉得他们不积极参加大法弟子的活动，甚至于很劳心劳苦，忙到半夜，人手又少，很艰难情况下在做修炼嘛，什么最了不起，什么最伟大，特别是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情况下，需要听到声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慧网，大家想想这多了不起的事，一定要珍惜，不管怎么难，那是威德。2020年2月份，我凭借过去二三年间在媒体磨练出的校对经验，联系了明慧网韩国负责人，希望参与明慧网校对工作，但说好给我答复的负责人之后并没有联系我。我心想，看来我还没有足够参与明慧的威德。通过学法和向内找，我发现在想要参与明慧的心背后，有着一颗强烈的积累威德和证实自己的心。三个月后，负责人联系了我，我可以参加明慧网的校对工作了。一，整篇修改文章的经历。我负责二次校对，但常常对经过翻译和初校的文章不满意，为了提高文章的可读性，我经常整篇修改校对文章，题目、段落、词句，只要不合我心意，我会通通修改。修改过后，身体有一种被重力压的感觉，不太舒服，但我只当是宵夜，并没有细想，继续那么做。甚至有一次，我觉得文章中一个小标题的内容没有意义，便自作主张全部删除了。第二天，翻译该文的同修在群组中询问小标题内容被删除的缘由，
我阐述理由后，该同修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保留被删除的部分。我向该同修道歉，并重新校对了该部分内容。在这次的矛盾中，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有一颗我永远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心。我也悟到，我把同修的文章全部修改，也是出于这颗心。这之外，我还有一颗显示自己校对能力出众的显示心。从这以后，我在二次校对时，都会尽量保留翻译和出教的原意。二、修去抱怨心。最初参加敏慧工作时，负责人希望我每天校对一篇文章，我努力达到要求，但忙的时候，我会挑选篇幅较短的文章校对。我还会留意翻译和校对能力好的同修们，尽量挑选他们的文章校对。但如果没有此类文章时，我只能校对篇幅较长或是能力不太好的同修翻译的文章。这类文章校对起来费时费力，我开始在心里抱怨这些同修怎么这么不会翻译或是校对。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要求我们以苦为乐，这种心态实在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修炼状态越不好的时候，就越是想要抱怨，忽视了同修们在此项目中一路坚持过来的不易和积攒下的威德。我还对参与二次校对的其他同修怀有抱怨心，每当我发现有负责二校的同修在短时间内上传多篇校对完的文章时，我就会抱怨，我每篇文章都至少看三遍，怎么这些同修随便看两三遍就结束校对呢？并且在心里妒忌，如果我也这么粗略校对，肯定校对的比这些同修多。在参与明慧工作的初期，我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颗抱怨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的能很好的认识，并在校对的过程中不断的修去冒出来的抱怨心。现在我已经去掉了大部分的抱怨心，但由于抱怨的心层层累积得非常深，还会有偶尔反上来的时候，那时我便会马上修去它。三、向内找，修去安逸心。在校对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难理解的词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要回到原文中寻找相关的段落，再用翻译软件翻译对照。但有时就算使用翻译软件翻译，也还是难以理解。这时我往往会大致猜测原文的意思，然后进行校对，有一种这样就足够了的安逸心。还有的校对文章中，中文固有的名词的韩文标记没有标记明确，需要一一的查找对照，还要查看地名标记，确认事实的准确性。我想，为什么二教还要做这些？还是一颗想要舒舒服服校对的安逸心。我有幸参加到师父讲的具有巨大威德的明慧项目中，却在想着舒舒服服的校对。发现这颗心后，我感到非常愧对师父。找到安逸心之后，再遇到难解的内容，我会在群组中拜托同修翻译大意对照，并且更加细心地检查文章中中文固有名词的韩文标记、地名标记等。四、修去不想被指责的心。我在修炼大法前就不喜欢被人指责，修炼后放下了很多，但如果被我认为修炼不好的同修指责时，我不仅不能接受，还会攻击性地对待对方。有一次，联系群组中有同修对我校对过的文章进行了指责，因为大家在校对文章时都使用昵称，所以我不知道这位同修是谁，但心里感到很伤自尊。后来一次在群组对话中，我心想，光说我，你做得有多好？便对这位同修带有攻击性地说道，我想参照你校对的文章进行校对，把你的昵称告诉我一下。事后我向内找，发现在不想被指责的心背后，有一颗保护自己和轻视对方的心。修去这颗不符合修炼人的可怕的执着心后，在群组中再受到批评，我的心也不会被牵动了。五、校对的内容是对自己提高有帮助的内容。我平时主要校对海外消息和迫害真相栏目的文章，但没有这类文章时，也校对修炼交流栏的文章。 但神奇的是，每当我校对修炼交流文章时，往往文章的内容也正是我需要提高的部分。上面提到的抱怨心也是在校对修炼交流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认识。初得法时，我几乎一篇不落地阅读明慧网修炼交流文章，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会提前通过题目判断内容，觉得值得阅读的才点开阅读，并且慢慢地不再阅读修炼交流文章了。在这样的心背后，有一颗觉得自己比其他同修修得好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练功人还讲阴阳平衡，他身上都是松树油味，还觉得自己练得好。我感到说的便是我这种情况。在参与明慧工作的过程中，我变得比以前更经常阅读修炼交流文章。我想应该是师父点化我要经常阅读其他同修的交流文章。六，修炼好，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在我学法入心，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往往校对工作也会顺利。修炼的好的时候，我觉得翻译和校对能力不好的同修也会变成写作好手，文章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校对的部分。反过来，不好好学法，常人心反上来，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平日里能力好的同修的文章也变得有许多地方需要校对，花费很长时间。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还有深藏着一颗为了轻松校对而认真学法的有求之心，所以我更加努力地用纯正的心态对待学法。以上是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更清晰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作者西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0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47岁，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有10年了。2017年我收到了请我参与西班牙语明慧网的邀请，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在这近4年的时间里，我可以看出参加明慧网项目工作之后，我的修炼状态和以前的区别。我在这个项目中的任务是在译文上传到网站之前进行校对和修正，必要的时候我也做翻译工作。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师父的法、同修的精进以及我所翻译或校对的文章，使我对我的修炼这个理解有了质疑、挑战和进一步的体悟。在这篇体会中，我想与大家分享在现阶段我参与明慧网项目时达到真修的过程。第一部分，即使在忙碌的项目和修炼环境中，也有机械重复和安逸心的陷阱。在这4年中，我经历了不同的状态。我从最初参与的兴奋，理解工作要求，想配合好，并且在同时参与像神韵这样高要求的项目的同时，感受到明慧工作责任的紧迫性。我也体会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参与项目一点点的变得像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前几年，尽管我最初想每天都参与，我对明慧网的参与是断断续续的。在我们这个地区，同修很少，我们几乎每个项目都参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我不能持续参与明慧网项目的原因， 当我的协调人指出这一点后，我向内找，学会了更好地平衡我的时间，放弃了其他我不是主要成员的项目，决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西班牙明慧网的工作中来。表面上看，我正在走我的修炼之路，我向内找，做出理性的决定，按照真善忍来评估我的行为，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改变。我完成了我的工作，但我学法的时候不觉得我同化法了。我在发出正念时不能集中精力，或者我好几天都不练功。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说，现在的人变得非常的狡诈，现在的人这个心他会掩盖，而且他会用掩盖来掩盖那个心。我一看这种人是真难度，你点化他的时候，他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他包藏的这个掩盖的那个东西。而且你点到他实处的时候，我的法身点到他实处的时候，他像对待常人一样骗我的法身，他来个假象，啊，我错了，然后他又用另外一个掩盖来掩盖他的掩盖本身，用另外一个掩盖。第二部分，发现更深的执着心。即使我相信我的主意识是清醒强大的，这种按部就班机械做事的情况，在这次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表现却更加严重了。那段时间因为我在家里工作，所以我有机会在网上发表文章，澄清大法的真相、中共病毒以及共产主义幽灵如何统治我们的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把与大法有关的活动当作例行公事，认为这就是修炼。我的转折点是，当我意识到尽管我有做明慧网的义务，当我试图平衡家庭、工作、参加面对面讲真相的活动时，我感到无法突破。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说人都到了这种程度了，怎么度啊？现在还是师父在这教带弟子，你说那个庙里边没有人管，他怎么修啊？人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说怎么办呢？师父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当然从表面上看，我的门口没有610办公室的特工，也没有国家政府发起的迫害，但我这种按部就班机械做事的习惯，反映出了我的安逸心和懒惰，也反映出了旧势力的一种迫害和掩藏更深的腐朽的执着心。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我不给你们讲这些东西，只在心上下功夫，真正提高也就全靠这颗心，人心要不升华，什么都是没有用的。第三部分，将陷阱和挫折转化为提高的机会。即使有这样的内心挣扎，我也没有停止为这个项目工作。我开始更坚定地发出正念，更专注地学法，如果可能的话读出声来。我也没有停止参加当地小组的面对面学法，每周的学法和明慧网的集体学法和交流。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和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让我看到，尽管有外在的假象，无论我是真不精进还是表面上不精进也好，我必须继续尽力修炼自己。在更深的层次上，我明白了我的修炼是一个变相表达自我的短语。事实上我已经知道，为大法工作做事情并不是修炼。我知道在西方，我们的环境与中国大陆不同，我应该好好利用这个环境，但同时宽松的环境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和考验。我的主意识应该是警惕、清醒、警觉。责备自己为自己做得不好，或为我没有做什么感到后悔，这是旧宇宙的一个标准，这是旧势力的标准。现在不是个人修炼的时候，现在是通过修自己而救度众生和助施正法的时候。而且，通过我在明慧网所尽的责任，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同时鼓励同修们的意志。我必须以更纯洁的心去做，真正实现纯洁的智慧，更加精进，以真善忍的标准回归真我。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说就说了， 这也不是什么错，但是说完了你得改。今天说完了，出去还那样，回来再接着说，有什么用？和老师讲了要悔过，就应该有个决心改掉它。第四部分，明慧网是一片净土。在复查一篇翻译的时候，我看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修分享说，20年来，他发正念消除干扰众生得救，干扰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干扰他们退出共产党的拜物。他的嫂子总是不愿意退党，他没有强求，也没有动情，而是20年来始终坚定正念。他嫂子终于同意退出共产党了。他悟道，我们不断的每天的正念正行，确实在这个空间和其他空间起到了作用，即使我们没有立即看到效果。看到同修这个交流之后，我明白我必须坚定不移，不再顺着旧势力安排，由内疚和追求完美主义之心控制，不再想在项目中和修炼中寻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和精进意味着扎实，但不意味着用蛮力。3分钟的热度是一种党文化，我必须从我的行为和思维中消除它。后来我明白了，师父为我安排的最佳修炼和讲真相的环境，并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地方，也不是我感觉良好的问题，而是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中都在证实法，这包括我的表现、行为、配合或合作的能力等。真正的修炼就是要明白这一点，修炼是一个学会运用向内找这样一个最能使我们精进也最洁净的法宝的过程，是一个尽快放下执着心的过程。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师父教导我们，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你们要把它做得更好更有力，不能松懈。越是环境宽松越不能松懈，越宽松就越容易产生一种安逸的思想，就容易放松，这不行，一定要把它做好。作为明慧网团队的一员，责任重大，每一次阅读翻译或复查文章的过程，都是一个讲真相证实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修炼上有一个飞跃，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项目，这是我目前的体会，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